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来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十三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的第二小节，少管点事，多办成事里的做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者。孔子的学生夫子建奉命担任某地方的官员，到任以后他时常弹琴自娱，而他所管辖的地方却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民兴业旺。刚刚卸任的那位官员百思不得其解，因为他之前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也没有把地方治好，于是请教夫子建：“为什么你能治理得这么好？”夫子建回答：“你只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，所以十分辛苦，而我却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任务。”孔子问夫子建：“你做了官，有什么得失？”夫子建说：“没有失去什么，得到了三种东西，以前学过的现在能实行了，学问更加长进了，薪俸虽不多，亦可照顾亲友，亲友间更密切了，公事虽多，但也能挤时间走亲看友，吊丧看病，朋友之情更深了。”社会上一般人都希望当领导人，自以领导者八戒提供参考。一、戒偏颇不公。领导人要大公无私，凡事处理金钱人事，如果有所偏颇，不能公平公正公开，必会发生问题。二、戒千亲代眷。领导者喜欢任用亲戚朋党，最容易失败，因为任用私人，就算自己清廉守法，也会被亲人朋党拖累。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必定用人为才，办事秉公，没有情感的成分掺杂其中，才能平安无事。三、戒贪污腐化。领导者最应该树立的形象就是不贪财、不贪污、不腐化，否则难以服人。一个领导者如果贪污腐化，注定他的地位必定不能维持长久。历史上多少贪腐的领导人，虽然已过去几百几千年，至今仍为世人所唾弃。四、戒权势官僚。领导者一旦当权，就有势力，所以官僚的态势就会显现出来。所谓官僚，就是要人奉承，要人顺从，要人阿谀，要人吹捧，继而借势凌人，滥权违法。这样的领导人怎么可能受人拥戴呢？所以成功的领导人不但不能官僚，而且要亲民爱民，大众才肯巩固领导。五、戒固步自封。一个领导人要有创建，要有理想，要不断策划未来。一个领导人如果老是守成，固步自封，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革新，怎么能生存呢？六、戒身旁小人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说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”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看一个领导人能否胜任，先看他身旁所用的人，就可见出梗概。一个领导人所任用的干部，全是一些唯唯诺诺的小人，全是吹牛拍马、作威作福之辈，这个领导人怎么能成功呢？七、戒事无主见。领导人一定要有主张，但不能固执，要有主见，但不能偏激。领导人能洞烛先机，眼光远大，有主见，但要民主，有执着， 但能公允，否则不能令大众归心。八，戒听信谗言。一个领导人应该戒惧谨慎的事情很多，平时酒色财气不能沾边以外，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听信谗言。一个领导人被有心机的小人包围，被谗言所左右，必不能公平公正，如此想要仕途平稳也就难了。其实在公司、机关、工厂里做部署很难，而当主管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当主管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能力有：一、赏罚公平，对待员工不能私心偏袒，要一视同仁，待遇要平等，当赏则赏，当罚则罚，能够赏罚公平，大众无有不服，这就是好领导。二，能负全责。做主管的人不要把责任推卸给部属，自己要勇于担当，甚至能代部属受过，更能赢得众人的归心。三，指导有方。既为主管，对工作的程序内容应该了然于心，部署有所请示要明确指导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要反复不定，改来改去，否则属下难以信服。四，量大能容。部署偶有措施，只要不是常态性的，能掩护他一时无心之错，他会感念你的包容，必然更加卖力工作。五，学养丰富。做一个主管要能众望所归，不但学问要在众人之上，尤其要有修养，礼貌要周到，让人心悦诚服，接受你的领导。六，爱护属下。属下不是牛马，不是天天来接受喝骂的，部属也有尊严，要用鼓励代替责备，用指导代替命令，则属下无不感佩。七，同甘共苦。做主管的最忌居功伟过，荣誉成绩都是自己独享，困难错误留给属下担当，这是最不得人心的主管。好的主管要与众同甘共苦，荣辱与共，甚至比部属更能接受委屈，更能吃苦耐劳。八，以身作则。在公司里，主管要能以身作则，举凡爱护公务、勤劳奉献都要以身作则。能够以身作则的主管，凡事不言而教，更能让部属敬重。九，官机授权。主管对部属的能力、性格要充分了解，有机会要给予授权，有因缘要加以提拔，使其觉得跟这个主管有希望，他就会安心奉献。十，计划周详。明天的事，今天要做好计划，甚至半年、一年、三年后的事都已在计划之中。大众在了解计划后，各自分工合作，则能无事不成。一般说主管难为，因为从管理学来讲，管理机器、钱财、物品、材料，他们都不会有意见，也不会反抗，自然比较容易管理。唯有领导一群人，彼此各有思想，各有主张，所以主管一定要高过他们，要能射手他们，才能让他们接受领导。一个好主管要不时为部属设想，让部属主动为主管分忧解劳，如此上下交流，彼此互助，这才是最成功的领导人。
佛光菜根谭。
领导者不一定要有学问，但须会领众。好人不一定会领众，因此并不一定适合当主管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14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职场篇的第二小节，少管点事，多办成事里的事业要交棒。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，朱瞻基刚满月，明成祖朱棣见到后就称赞道，这个孙儿长得英气溢面。朱瞻基成为皇太孙后，朱棣常向朱高炽称赞道，你这个儿子是以后的太平天子。当朱高炽、朱高煦两兄弟为皇位继承权明争暗斗时，朱棣拿不定主意，向文渊阁侍读学士谢晋征求意见。谢晋说，皇长子仁孝，天下归心，朱棣不作声。谢晋连连叩首，又说还有一个好圣孙，于是定局。服务政府机关的公教人员都有退休的制度，达到退休年限就应该交棒。活跃在体坛上的运动选手尤其受体能的限制，年龄一到更要交棒，以便更新进步，保持团队的活力与朝气。中国人对于交棒的观念比较淡薄，例如古代皇帝总要等到老死以后才有子孙争相接棒，现在部分团体的负责人乃至家族的长辈不但不肯交棒，诚如李敖先生所说，他还要给你当头一棒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因为缺乏交棒的观念，所谓多年媳妇儿熬成婆，到了交棒时，不但交棒者本身年纪老大，接棒的人往往也是已近黄昏之龄了。当一个人在青壮年意气飞扬、精神奋发的时候，一直在高压之下不得发挥，就如奴才一样驯服忠诚，又如绵羊一样柔顺听话，等到长辈欣赏你是乖乖牌，才肯分你一杯羹。然而此时有的人连一杯羹都吃不动了，你还寄望他能有所作为吗？关于交棒的问题，等于一场400米的田径接力赛，即使你跑完了自己这一棒之后还有余力，如果你不交棒也是不合运动的规则。只有交棒让后继者冲刺，才能争取胜利。世间没有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事，凡事都必须集体创作，众缘所成。世间事也不是一期的生命就能把一切做好，必须靠代代相传。有传承的事业才能长远，没有传承的事业总是昙花一现。能够不断交棒，不断接力，才有无穷的希望。佛教的传灯既含有交棒和接棒的意义，每一个宗派都是代代相传。即使是美国总统，也有第一任、第二任、第三任，一人得以连选几任，也必须受宪法的限制。说到交棒，中国古代的政治传贤不传子，是为公天下。今日开明的企业领导人也都能传给有为的干部，而非一定传给自己的亲属。佛教的十方丛林住持之职也都是传位传贤，故能接引十方，广纳贤良。今日社会要想进步繁荣，未来应该考虑交棒时要学习无私的传贤，要懂得提早交棒。如此不但有助于人才的提携及经验的传承，尤其对国家社会的安定和谐必能产生正面的影响与贡献。
佛光菜根谭，
培才爱才，才可以传灯。 叫人用人，才可以传宗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15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的第二小节“少管点事”。多半城市里的从善如流的被领导学，眼下领导学、统御学、主管学等书籍林林总总充斥书店，正符合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。其实就我一生的阅历来说，被人领导是一门重要的学问，而且能够被人领导的人将来才能做好领导的角色。我深感领导别人固然很难做好，但能够善于被人领导亦非易事。所以当目睹大家热衷于做领导人时，我不禁在此大声疾呼，做一个成功的被领导者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学问。40年前，有鉴于圣教不彰，佛子大多因循旧习，尽思向外求福，不知自我实践。我也曾一度为人编辑人生杂志，为人注印发行大藏经工作，希望借此推展佛教文化事业，但主事者仅想守成，与我开创的理念无法相符。虽然我并不满意他的领导作风前后有多年，但直到我向他辞退时，他依依不舍，说我很合适跟随他工作。这可以证明一点，我懂得被人领导。尽管事事无法尽如己愿，我还是十分尽力地做好幕僚工作。我曾亲近新竹、桃园、苗栗三地佛教会理事长妙国老和尚，任其助理。记忆中，我所拟定的各种计划、回复的各种公文，不曾见他更动一字；所建议的各种事项、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安排，乃至会客翻译，也未尝见他否决。不仅如此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，还承蒙他亲自带我跋山涉水，周游各个客家地区，例如竹南的狮头山、大湖的法云寺、竹东的狮善堂、关西的朝音寺，乃至平镇、杨梅，还有许多新竹苗栗的道场。感谢他的慈悲向导，让我接下许多因缘。记得有一天太阳很大，他以一顶拿破仑式的帽子赠给我遮阴，直到今日我仍参不透老和尚的肚里玄机。我也曾做过慈航法师全集的主编，并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师，称其慈悲垂护，亲切接待。他虽然是我的长辈，但每次来信皆以云弟称我，可谓厚爱备至。不幸年至60时，正如人云，慈航止于息止，我因而未能长期亲至，受他领导，至今追思，深憾缘迁。由于几次未能如愿地被人长期领导，所谓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被青年佛子推上了领导人的位子。自1953年以后，我都是担任住持、会长、校长、院长、所长 等职位，更加体会出被人领导是幸福的，领导别人是辛苦的。这一路行来，我虽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领导人，但因为我甘于随缘被人领导，不但悟出一番领导的方法，更深深感到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择主而事之名，与诚乃掷地铿锵，历久弥新的治理。换言之，一个称职的被领导者，如果找到了明主，就必须心悦诚服，放下上中前，请客坐在上位，照相坐在中间，走路走在前面的欲望捐弃己见，时时记住扮演好幕僚角色。不但不可批评领导人，更不可出卖领导者自我求荣。一个被人领导的晚辈，不得利用领导者的名声，而应该善于体会领导者的理念，勤于执行领导者的指示。乐毅说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，忠臣去国不结其名。像刘墉的刚正不阿，尽忠职守，和珅的八面玲珑，只顾私利，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被领导人，结果前者流芳百世，后者遗臭万年，十足以为后人深思检责。对于徒众，我从不以领导者自居，而总是循循善诱，观机以教。大多数弟子都心甘情愿，死心塌地地服从领导，在工作岗位上勤奋精进，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顺从，心中却存深厚我见。对于这类人等，我也只好装聋作哑，忍痛见他受挫以后悔不当初。偶尔我也让一些弟子有机会充当我的管理人，让他们高兴一下。所以有时在走路时听到他们善意的要我向前退后，我都无不遵守。吃饭时听到他们好心的要我吃这吃那，我也衔接从命。乃至在开会时弟子提出加见，我均从善如流。在做事时徒众另有良策，我也随喜接纳。也许正因为我与生俱来这种被人领导的性格，所以能与弟子融洽相处，和和无间。至于我所创设的佛光会、各地协会、分会的会长、干部等，大多为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，大家在一个佛陀的人间佛教信仰下团结合作，所以我对于他们的领导也仅限于信仰上的指点。其他如感情、事业、友谊、婚姻等问题，我都避免干预。由于彼此认清界限，所以能凝聚共识，发挥力量。在丛林中，住持虽贵为一寺之主，但举凡进出道场都要遵守课堂规矩，事先告知投丹之客。早先出家的师兄，即使年之耄耋，亦需遵从工作伦理，服从续级较高的师弟领导行事。这就是佛教界的长老担任领导人和被领导人，以法治为尊，不计较名位的典范。放眼古今，可说最合乎工作的伦理，最合乎做人的艺术。所谓世事通达皆学问，人间何处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你看，红花必须要有绿叶的陪衬，才能显出整体的美感，明月也必须要有众星的点缀，才可以表现出夜色的美丽。被领导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被领导者能做的称职中举，将一己融入别人，变入大我之中，也在扩大自己，成就自己。
佛光菜根谭。
一个人一生有两条路，一是领导人，一是被人领导。领导人要德能兼备，属下才会服气。 被领导者也需要采取，才能得到欣赏、提拔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16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职场篇的第二小节，少管点事多办城市里的，做部署的十项全能。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实验。新学年开始时，罗森塔尔让校长把三位教师叫进办公室，根据你们过去的教学表现，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，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100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三个班让你们教，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。三位老师都高兴地表示一定尽力。校长又叮嘱他们，对待这些孩子要像平常一样，不要让孩子或家长知道他们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。一年之后，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整个学区的前列。这时校长告诉了老师真相，这些学生并不是刻意选出的最优秀的学生，是随机抽调的。老师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，都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确实高。这时校长又告诉了他们另一个真相，那就是他们也不是被特意挑选出的全校最优秀的教师，也是随机抽调的。这个结果正是罗森塔尔所料到的。三位教师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，并且学生又都是高智商的，因此对教学工作充满了信心，工作非常卖力，结果肯定非常好了。任何一个机关团体或公司型号的主管，总希望属下能各尽其责，在工作上都能有所表现。不过这也得主管领导有方，以身作则，给予部署尊重鼓励，只要有机会表现，没有人不想力求上进。所以好的主管能发掘部署的潜能，使得人人都能十项全能。所谓十项全能，略述如下。一，能早能晚。主管要让部署在工作上能早到也能晚退，不计加班，只想把工作做好。二，能饱能饿。部署因为精神饱满，心甘情愿，工作时能提早吃饭，也能迟一点再吃，总要把工作完成才算安心。有了这种能饱能饿的工作精神，不管做什么都容易达到目标。三， 能冷能热。不管天气寒冷还是炎热难当，一个乐在工作的员工都会有忍的毅力，冷热不会影响他的工作热忱。四，能前能后。有的员工在主管面前工作认真，主管不在时则懒散无力。一个好的主管能让属下无需命令，自己就能自动自发，前后一如。五，能进能退。主管和部署要有共同的理念，有时进步向前，有时退步忍耐。与同事相处，彼此相互体谅，谦虚退让，不要计较，和谐必定带来兴旺。六，能有能无。好的部署只想在工作上有成就，并不想自己得奖牌领奖金，没有奖牌奖金的鼓励照样奉献苦干。能有能无的人，其实他已具备各种能量了。七，能大能小。在团体里让他升级，他不矫情拒绝，不升级他也不介意不计较。有时要他领导一队的人，他能做表率；有时要他独自负责，他能把地扫好，把机械修好，把工厂整理好，大小事都能一一完成。八，能乐能苦。有担当责任的部署与大家相处和乐，他能安于安乐，遇到非常时刻需要加班奉献，他也不以为苦，甚至能以苦为乐。九，能容能辱。在大众中做事，有了成就，光荣集中而来，偶尔也会因为过错而受到惩戒，一般认为这是耻辱。但是能干的部署懂得争气，不要生气，他会在工作中努力表现，以喜耻辱，所以他能受得起各种待遇。十，能上能下。公司里有的人能上也能下，有的人能上不能下，有的人愿上不愿下，能上能下必然最受主管欢迎。以上十项全能都是思想理念和精神上的要求，无关技术能力。如果在思想理念上具备了十项全能，又能在技术上力求进步成长，则前途发展自然不可限量。
佛光菜根谭。
一个人必须有自觉的使命感，由此才会有责任感，才能恪尽职守，才能勇敢担当，才能自我健全。